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这个意味着在新领导人上任之前，立法无法通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现在西班牙举行的欧洲政治高峰会上，敦促欧洲领导人继续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说，现在欧洲正是关注美国的事态发展，就是日益增长的政治风暴。欧洲有自己的实力、潜力和全球作用，应该在所有对欧洲的重要关键问题上发挥尽可能强大的作用。泽连斯基表达了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信心，并敦促欧洲领导人继续提供援助。泽连斯基发言之际，正值斯洛伐克新当选的总理承诺结束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同时意大利总理警告说，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减弱。美国国防部礼拜三宣布，五个大楼已经将从伊朗缴获的100多万发弹药转送给乌克兰，以部分缓解乌克兰在武器装备上面临的短缺。礼拜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他支持国会通过立法，赋予商务部新的工具，来对付威胁国安的外国应用程式。他指的是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5千万用户的 TikTok。雷蒙多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TikTok 必然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我们需要一个全面性的计划。他强调，商务部需要国会提供新的法律工具，来对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程式采取全面措施。今年三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提出法案，授权商务部审查、封锁和处理 TikTok 这一类涉及外国通讯技术、对国家安全有风险的交易。法案获得雷蒙多的支持，但在国会陷入停滞，雷蒙多还支持参议院坎特威尔正在起草的另一个类似法案《维护法》。他说，经常有人问我，我们是否应该禁止 TikTok， 但是这个问题比 TikTok 本身还要大。礼拜三，美国参议院近20名共和党议员联名致信多数党领袖舒默，他们表示，在政府面临关门的情况下，他们目前不会支持通过任何与政府拨款无直接关系的立法。在当日的参议院共和党午餐会上，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散发了一封信，信中警告民主党领袖舒默，共和党人不会容忍进一步拖延政府年度拨款法案的通过，而且参议院目前有很多支出法案正等待审议通过。在斯科特的牵头下，至少19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上签了名。参议员警告舒默，不要将这一类法案带到参议院全院表决，以免有过多的支出法案积压，最终导致12月份就一项大规模的综合支出法案进行投票。之前舒默已经安排了这个礼拜就确认拜登总统的一些提名人选进行投票，这个导致了共和党议员的不满。礼拜三，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2023年全球网络自由度报告，台湾以78分排在亚洲第一，全球第六，而中国就以9分连续9年全球垫底。这个是自由之家连续第13年发布这类报告，评估对象是70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涵盖全球88%的网络使用者。自由之家指出，全球网络自由度连续13年呈现下滑，其中伊朗、缅甸、中国的表现特别差。冰岛是连续第五年网络自由度最佳的国家，得94分，其次分别是爱沙尼亚93分、加拿大88分、哥斯达黎加85分、英国79分。中国、缅甸、伊朗、古巴和俄罗斯就是网络最不自由的5个国家，中国只是得到9分，俄罗斯21分。 报告仲指出，人工智能 AI 对网络自由造成负面影响， AI 工具大幅提升了数位镇压的规模、速度、效率，令政府能够进行更精确的网络审查。今日美国劳工部报告称，截至9月30号这个礼拜，经季节调整后，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20万7千人，亦低过预期的21万人。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是166万4千，低过预期的168万。报告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强劲，每个礼拜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维持在近期低位附近。报告发布后，道琼斯指数期货下跌约100点，20年期国债利率飙升至4.76%，上升近3个基点。当前正值美联储考虑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经济处于关键时刻。美联储官员担心劳动市场持续紧张，可能会对通货膨胀带来上行压力，并需要进一步加息。市场对10年期国债利率走高尤其敏感，这个可能表明美联储将在未来维持较高的利率。交易员预计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不到40%，但美联储官员最近警告称，虽然加息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利率可能会保持在高位。除了传统的五眼情报联盟，美国近期正在深化与亚洲多国的情报合作，以对抗中国政府复杂的间谍机构，并削弱中共的网络黑客攻击。彭博社今日引用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拜登政府在亚洲建立了一套独立的多重的伙伴关系，进行情报共享，其中包括与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组成的4国集团，还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3边伙伴关系，以及包括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3边伙伴关系。此外，美国还加强与日本、印度和越南的3边信息共享，这些关系的主要重点之一就是增强对中共网络进攻的抵御，以及削弱中共间谍机构。美国发展的这些新型和强化的伙伴关系被正式称为情报联盟关系，他们将补充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情报网络。由于美联储是否加息存在不确定性，美国房贷利率连续第4个礼拜上升。房地美今日公布数据，截至目前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是7.49%。专家说这个已经是一代人遇到的最高房贷利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比上个礼拜上升18个基点，一年前30年期平均利率是 6.66%， 15年期抵押贷款平均利率目前是 6.78%， 高过上个礼拜的 6.72%。一年前15年期利率是 5.9%， 房地美的抵押贷款利率每周报告是基于全国各地贷方收到的数千份申请，这些申请是借款人申请抵押贷款时提交给房地美的。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哈特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关键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抵押贷款利率保持上升趋势，通胀变化、就业市场以及美联储下一步行动等多个不确定因素，导致抵押贷款利率达到一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礼拜三，日本新上任的防卫大臣木原廉在访问美国期间会见了美国防长奥斯丁，两位防长都认为应该加快日本采购美国战斧导弹的计划。日本官员向媒体透露，由于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的威胁与日俱增，两位防长一致认为日本将从2025财年开始购买战斧 Block 4型导弹，不过该采购案尚待美国国会批准，双方无正式公开。作为加强反击能力的一环，日本原计划是在2026年、2027年购买约400枚最新式的战斧 Block 5型导弹。 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上，战斧导弹的打击范围约为1600公里，可从舰艇和潜艇上发射。这个意味着北韩全境以及中俄东海岸的海军基地都是该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日本官员表示，最新的计划是提前购买200枚战斧 Block 四型导弹，剩下的200枚新式导弹就按照原本的日期交付。日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再起冲突。星期三，菲律宾政府表示，两艘供应船在两艘海警队船只的护送下，冲破中国海警船的封锁，成功将补给送到一艘菲律宾军舰上。中共海警局当日稍后就称，他们依法对擅自进入由外礁的四艘菲律宾船只进行了严正警告和有效规则。两国在南海的危险对抗再次引发国际关注。在仁外礁海域，菲律宾陆战队员几年来一直在搁浅但依然服役的马德雷号舰艇上站岗，而中共就用海警船和民兵船围绕着这片浅滩，阻止菲律宾运送物资。菲律宾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大量中方海警船和民兵船试图封锁、骚扰并干扰例行的轮换和补给任务，但两艘菲律宾船只最终得以向浅滩上的菲律宾部队运送了补给。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宣布，他们将暂时停止执行26项联邦法律，以加速德州南部边境墙的建设工作。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公告中说，国土安全部部长依法决定有必要搁置某些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法律上的要求，确保在德州斯塔县国际陆地边界附近迅速修建隔离墙和道路。国土安全部指出，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奥里格兰德河谷区是非法入境高发区。2023财年截至8月初，该地区记录了超过24万5000名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豁免了清洁空气法、安全饮用水法和濒危物种法等联邦法律，以便为边境墙建设让路，这样可以避免耗时的审查以及对建墙违反环境法的诉讼。公告中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之前在收集公众意见时当局分享的一张地图显示，这次建设将使该地区现有的边境墙增加20英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